人，福严佛学院教师，长慈法师，演讲的题目《般若心经》，大众请起立。向佛行一问讯礼，向法师行一问讯礼。大众请坐。
住持和尚尼、弘英长老、院长、诸位长老、诸位长老尼、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蛮紧张的，在这个这么庄严的一个场所，来跟大家来分享导师的《般若心经》讲记。那为了这一个讲记的一个分享呢，在事前有做了很多的一个笔记。那刚刚翻了一下，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就是写的密密麻麻哈。所以有时候可能会突然这个有这种停格的时候，就是在找要讲的东西在哪里哈，请多大家多多包涵。好，那我们今天从早上的第一堂课到刚刚圆佛法师的一个演讲，我们总共花了250分钟，也就是4个小时60分钟，将般若经学习完哈。那我们学习的一个次第呢，就是二道五菩提。那接着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般若心经》。那先讲一个趣闻，之前在一个地方在谈这个《般若心经》的时候，那有位居士，因为他们就是只听我们讲，然后没有看着这个书，那他就听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他就问说，师父啊，这部经是不是在讲跟水果有关的一个东西啊？为什么？因为他说般若在我们那边就是菠萝啦，菠萝就是这个凤梨，那如果不是讲凤梨，那有一种水果叫菠萝蜜，它也是一种水果。他就问说是不是，那师父说不是不是哈，他是在讲这个怎么样修行，然后解脱一切烦恼痛苦的一部经啊。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经名时候就想到凤梨跟菠萝蜜。好，那这部这个心经讲记呢，我们看一下第二页啊的注脚一。这部心经讲记是导师于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夏天在雪窦寺来讲说，那由这个虚明法师所记录。那每次读到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时候，内心就会有一种很深的一个感触。还好有这一些大法师，当时导师的这一些学友或者说学生，把导师的这一些讲经的这一些内容记录下来，我们今天才有因缘可以这样子再来学习导师的一个智慧。那希望大家以后再看导师的书呢，要想到说，当时导师若不是自己写的，是用讲的这一些讲记呢，它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啊。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果大家眼尖的话，会发现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体有一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大家有发现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只有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它多了一个多。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勤人好俭啊，连这个音译都要少一个字啊？那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般若蜜多这个是根据玄奘大师的，他是根据梵文啊，波罗蜜多就是 paramita， 好，那波罗蜜。那如果我们看这一个我们讲义的这个第二页，波罗蜜多那个标题上面有标出这个古代这个广韵它的一个注音，它就是 paramita， 那基本上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发音。那如果我们看，如果到波罗蜜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没有少太多，比如说这个 paramit， paramit 它基本上它就是少了一个后面的尾音 R 的一个音。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发生在这个印度的一些俗语，就是像犍陀罗这个地区他们所讲的一些话，他们在字的后面的母音呢，它会弱化，比如说这个字弱在那边很可能会发音成这个 paramit， 那个后面那个音就会弱化，所以这个波罗蜜它很可能就是当时它根据这个发音，那翻成波罗蜜在这个支娄迦称的道行般若经就这样翻了，所以他很可能就是根据当时他所用的一个语言，然后对他做了一个音译，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呢，这个波罗蜜他在巴利语他叫做帕拉蜜，他就没有这个塔这样的一个这个音在那边，所以他也有可能是翻另外一种方言，他就只有波罗蜜这样子，那意思都是一样，意思都是一样。好，那我们这个先看一下第一的这一个目次，前面几位法师在开始进入这个正解之前呢，会带大家来看这个科判。那我们这个心经虽然很短，但是导师的这个科判下得非常的非常的好，那而且是从观行的角度来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科判的一个提示。那正式的科判在这个二正式那边，那整部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叫标中假一，标什么意思呢？标就是指出显示，那中呢就是它的一个宗旨，那假二呢是显义，义呢就是它的一个内涵，所以导师在设立这个科判的时候非常的优美，就是二字对二字，四字对四字，或者是这个七字对七字，它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很工整的一个对它的这个字数，还有它的一个语词的一个用法，那所以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到这边呢是所谓的标中，就是整部经的一个宗旨在于这边。那接下来的显义呢，就是要解释上面的这一句经文。那这句经文分成三个部分，大家可以用笔先写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观自在菩萨，这是能修的人。那第二部分呢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个是第二部分，这是所修的法。那度一切苦厄是第三部分所得的果。好，那这是关于标中的部分。那显义呢，导师也分成两段，乙一呢是正位立根是常道，那这个常道呢就是正常道的意思，那正呢也就是植入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是一种植入， 是一种正常道的一个教学，它的对象呢是立根啊。那以二呢是取位顿根说方便啊。这个取呢，它有适应的一个意涵啊，在这样的一个文脉底下啊。那这边的方便呢，要问问大家，是方便道的方便，还是前方便的方便，还是这个开后门的一个方便？好，好，那这边的方便呢，它跟前面的一个说明有相关，但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哈。这边的方便主要是一种易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它是跟这种正常道对举的一种的一种方法哦，就是特殊的一个方法。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这个方便跟究竟对举哦，究竟就是了义，方便呢就是不了义哦，就是所谓的方便说哦，非究竟说哦。所以这个方便在这个在这个佛典里面，它有种种的意涵。那在这边呢，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方便呢，就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适合这种顿根众生的一个善巧的一个方法哦。好，那这个是导师在把这个显义里面分成两大部分，就是正常道跟这个特殊的一个方便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哦。然后再来呢，就是秉一法说般若体，哦，那就是整个主要这个修观的一个主体，哦。那秉二呢，就是欲赞般若德，哦，一个般若体，一个般若德，哦。那法说就是主要就是，说这个方法，哦，修观的一个法内涵、法门，哦。那欲就是用譬喻来赞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多，哦。那这个欲赞呢，就是从这个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好，到这边这个就是欲赞般若德。那前面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般若体。好，再我们再看这个定一跟定二，定一叫做修般若行，那就是主要这个般若的观行在于这一个部分。那丁二呢，得般若果，哦。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前面《金刚经》谈二道五菩提，哦，那我们《心经》谈几道几菩提？这边《心经》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是有二道了，哈，哦，也是般若道跟方便道。为什么？待会说明。那几菩提呢？基本上是二菩提，哦，那主要就是这个明心菩提。跟什么究竟菩提，就是这个般若果，哦，般若果。所以短短的心经，它在这个金刚经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它里面就是有提示的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而且他们的这个般若道呢，是主要在这个明心菩提，也就是这个般若道的一个果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方便道也提到这个果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定一修般若行主要就是这个明心菩提这一部分，特别是指导这个这个修行修观的菩萨呢，如何契入诸法实相，就是在这边。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心经260个字，如果还要再精要的话，哦，就是持诵某一个部分对于观行有帮助，那在加行的部分呢，就是几一啊，容相即性观啊，哦，就是色力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哦，就是加行的部分。如果大家要这个修这个般若观，然后在加行的阶段，在这个通达这个心经的内容之后，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义词，然后这个观作为这个观照的一个方便，所以在这个修般若行里面，导师又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就是广观运空， 就是刚刚我们谈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加上这个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色想行识，到这边，然后这个是广观运空。那物二呢是略观触界等空，那就是后面的无眼耳鼻舌身意等等，乃至于无智亦无德，那这个物三呢就是节显空意，就是为什么前面是这个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无智亦无德呢？因为无所得的缘故，所以这个修般若行定一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主要就是观行的一个部分。那在心经里面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广观运空这边有详说，那其他都是略说。那再来定二呢，得般若果，得般若果。那这个般若果又分成两个部分，物一呢是涅槃果，这是三乘共果。那物二呢是菩提果，是如来的不共果。所以整个心经透过导师这样的一个分科呢，整个架构非常的一个清晰，乃至于主要的观行的部分在哪里，我们透过这个第一页第一的这个科判呢，就可以一目了然。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这个260个字还觉得太长的话呢，应该要念哪里，就是这个加行跟正正这个部分，但是也不要那么偷懒了。如果真的是为修观来说呢，那主要就是在这边，在这边。好，那这个是关于整部经它的一个科判。那这边在说明几个地方，就是这个法说般若体呢，这个体在这边导师其实是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观行，也就是因行，还有一个果德，这个是般若的体，法说般若体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关于这个取位顿根说方便呢，主要导师是认为这个心经里面这个咒啊，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其他的部分都有，但是唯独这个咒是没有的，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咒呢，还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为顿根说一种方便的法，让他们起信。就是般若法门它太深奥了，如果真的没办法理解的时候，那就是诵诵咒啊，然后修修这个福德啊。那也是一种慢慢的，所谓的取呢，就是它慢慢的能够累积这个福德因缘，累积这个智慧的资粮，然后进一步来修正常道，然后才进一步的契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实相。好，那看完这一部分，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第二，看到第二讲记的一个部分。那讲记大家如果熟悉导师的一个著作的话呢，那他的所有的讲记都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旋论，一个是正式。那旋论非常感恩前面几位法师都有帮忙讲了一些了，所以待会我们在旋论的部分呢，我们就只讲重点。那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看这个经文。那旋论这一部分，导师在解经题跟般若经金刚经的地方有些不一样。金刚经它是按照次序来解释般若波罗蜜，然后经。那导师在这个心经讲记在解释的时候，他先解释波罗蜜多，为什么呢？因为导师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一波罗蜜多这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因为波罗蜜多呢，它其实就是佛法的目的跟达成目的的一个方法，所以整部经的一个这个精髓呢， 或是核心的一个要义呢，导致说基本上乃至于佛法的整个这个要义，包含方法跟目的，那就是波罗蜜多这几个字哦。那前面开仁法师那边有谈到这个波罗蜜呢，有两个意思，现在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究竟，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呢？到彼岸，好，可能顺序有点颠倒哈。但是导师在这边用了另外一个诠释的方式哈，他说这个波罗蜜多呢有动静二义哈。那这个在第二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哈。那动呢，指的就是这个到彼岸这个意思，好，到彼岸，也就是这个凡做一事啊，这一段的第二行，从开始向目标前进到完成，中间所经历的过程，方法印度人也称为波罗蜜多啊。那净呢，就是这个凡事做到圆满的时候呢，印度人也称为波罗蜜多哈。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净呢，就是四究净，前面金刚经里面讲这个四究净啊。然后这个动呢，就是到彼岸啊。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六页啊。刚刚诠释的是波罗蜜多，那它就是到彼岸，那彼岸就是度一切苦厄的一个境界，彼岸就是度一切苦厄。那中间需要有一些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般若，就是到彼岸的一个方法，所以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到达这个离一切苦的彼岸，透过般若的智慧，透过般若的智慧，然后来到达这个离一切苦的一个彼岸。那导师说，如果这个圆满的来说呢，那这个到达彼岸的方法应该是六波罗蜜多，这个是在第六页下面最下面那边这边所谈到。那但是在这个六波罗蜜多里面，我们一般讲五度为盲，般若为导，对不对？所以这个般若呢，它其实在六度里面它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哦。那当然五度都不能偏废，但是智慧呢，它基本上如果五度没有这个般若的话，它其实它并不能称为波罗蜜哦。比如说布施、持戒、忍等等这一些这个善法呢，若没有般若，它基本上不能成为波罗蜜，不能带我们到彼岸去。好，那再来谈到这个般若呢，导师在第七这边有谈到三种智慧，闻、思、修。那它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智慧呢，也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次第，闻法、思维，然后依着禅定来对这样所闻的法更深刻的一个体悟，好，进而达到这个实相慧。好，那这个是这一段所要谈的一个主旨。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八。先前我们谈到这个般若是度一切苦的一个方法嘛，那基本上要度一切苦呢，就是要用般若来体见真理。那这边所谈的真理，导师提示了两个，那其实它是两个，其实是一个，这两个就是三法印跟一法印。那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我们院长在早上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提示。那一法印是什么呢？一法印就是空哦。那空呢，在这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意涵它有两层。第一个呢，就是否定一种自信的一个意涵，也就是说一切法它是虚妄无实，如梦如幻如化，这个空呢就是在表达，也就是这个如果用三法印来谈的话，它比较是在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方面来谈。那空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呢，就是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也就是涅槃。所以在我们待会在谈这个心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这样两个一个空了两层的意涵，它基本上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修行的一个次第。怎么说呢？其实，在般若的一个的一个修观和的一个观照，乃至于就是悟得真理的一个原理呢，它可以这么样来诠释。就是他就是要去用般若智慧来除去这个我执跟法执，那其实他们的一个根本呢就是自性执，所以透过般若要来除去这样的一个执着。那执是什么意思呢？执它就是黏着的意思，或是这个抓取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在黏着某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要抓一个杯子，那它必须要有一个实体，我们才抓得到，所以这个自性执呢，就是我们执着为什么会产生执着的一个原因。当这个自性执被破除之后呢，你这个能够黏着的这个执呢，它还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黏？还有吗？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破除这个执，也就是在观一切法它无我。刚刚上一堂课圆明法师在后面里面有谈到，观一切法无我，其实就是在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虚妄不执不实，然后除去这个黏着的一个对象，也就是它失力的点。我们要施力要有一个点，要不然就没有着力点，那力就施不出来。基本上破除这样的一个一切法的一种自性执呢的一个方法，就是观一切法虚妄不实，也就是观一切法空。然后黏着的对象，观黏着的对象不实，那黏着的这个力量呢，因失去这个着力点，或是失去这个基石呢，也就会进而消融于无形，或是失去作用。所以空在导师的空智探究里面，导师有谈到《般若经》的空义有双观，一个是遮妄，也就是这个遮一切法的一种自性，这样的一种妄。第二个呢，就是显示这个诸法的如实相，也就是涅槃的一种境界。那基本上这样两个意思呢，它是这种修观的一个次第。我们透过观一切法一个虚妄不实，进一步能够体悟到超越一切法的这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一种涅槃的一个境界。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一个般若他的一个所要体悟的真理呢，在导师这边提到这个三法印跟一实相印，也就是空。那这边顺带提一点，就是当我们误入这个空相或是空法的时候，早上开仁法师有提到，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哎，既然一切法都没有，那我要修行干嘛？就会变得懒懒散散。但是呢，基本上真的能够误解这个空，误是误入的误啦，不是错误的误，能够误入空，基本上它应该是一种积极精进，对于这个正法久住乃是对这个利益众生，它是充满着活力，充满的热情。那我们看第一时这边，第一时大家看到第一时 这边导师有谈到太虚大师，他在这个西方寺看大般若经的时候呢，他这个身心渐渐宁定，在第十页的第三行上面数下来第三行，然后忽然呢失去这个身心的境界。之前有些人有时候在这个就是在跟师父谈一些他一个修行的一些经验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也会这个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师父就问他说，那个时候你的意识清楚吗？他说好像不太清楚。那师父说，那你这个是昏沉哦，失去这个身心的世界，他其实上是睡着了。那但是这个太虚大师，他是身心渐渐凝定，然后忽然失去身心境界，在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幻然秉现如虚灵影像，然后非常的清晰，明照无边。坐了几个小时，感觉好像这个弹指琴，经过好几天呢，都弘扬在这样的清安的一个境界当中，那从此之后，他对于之前的一些疑团呢，通通都能够这个通达，心事脱透无滞，等等之类。那导师就说，这个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因为大师呢圣解了空义，这还只是圣解而已，那若这个误入了空性，那更不得了，圣解的空性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他能够这个对这个佛教能够大力改革，然后能够为这个佛教不契合实际的这一些不好的这些制度呢，能够勇往直前去革除。那导师说，这个就是这个悟得这样空性所产生的一个正面真正一个一个人。误入了空性，他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懒懒散散什么都不想做，应该是像太虚大师这样子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重点，就是在下面一段，就是菩萨证悟了空理这一段，那即是于此空性中贯摄了诸行无常，然后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什么意思呢？诸行无常，当误入空性，那我们能够了知这种不变性不可得，所以这个空呢，其实就是不变性不可得，它指的就是诸行无常，独存性不可得，也就是诸法对应诸法无我，然后实在性不可得，那基本上它就是对应涅槃寂静。好，那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带大家看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第十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这个解释整个经体，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波罗蜜多呢，是度一切苦厄，就是到彼岸，那般若呢是解除痛苦的方法，那此经呢就是显示出这一种出苦的方法的一个精要，那这个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这边的心呢，导师这边有提示说它就是心药精药的一个意思，那其实这一部心经呢，它基本上是般若经的一个心药，那其实这个般若法门呢，它又是大乘法门的一个心药，那般若法门呢又是整个佛法修行的一个心要，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第十四，第十四阿拉伯数字四刮胡四这边的解说， 那这边导师就提示这样的一个要义，就整体佛法以大乘佛法为中心啊。那大乘佛法又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法为中心，那般若波罗蜜经又以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中心，所以整个佛法可以说是浓缩在这个般若心经里面，所以它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一部经典。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学习好这部经典，那依导师的这一段开示呢，就是这个所有佛法的一个中心，大乘佛法的中心，般若法门的一个中心等等。好，好，那这是关于经体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五页，好，那就是释义体。那这部经呢，是唐代三藏法师贤藏所译。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玄奘大师呢，好，比如说在第二段，师俗姓陈，河南人，好，那他对这个经论深意有这个疑惑，没办法这个得到决定的答案呢，好，他就想要到印度去求法，于是在这个贞观元年，好，遣出国境，好，他不是这个光明正大的从这个大唐王国到印度去，他是偷偷的跑出去了哈，途中还被通缉，还好遇到这个善心人士，好，帮他解围，让他顺利到印度去啊。但是回来就不同了，回来是这个敲锣打鼓，万人空巷来这迎接他哈，所以出去的时候是很糗的状况，那回来就非常的风光哈。那关于这个玄奘大师的一个历史，导师说可以去读这个《大唐慈恩三藏法师传》。那这边提示一个一个，就是说在历史上称为慈恩的法师呢有两位啊、哦。那慈恩三藏法师是玄奘大师啊、哦，还有一位叫做慈恩大师啊、哦，那他是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啊、哦，所以。这个如果是慈恩三藏的话是玄奘大师，然后如果是慈恩大师，那他是指窥基，好，那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以上是关于这个玄论，那再来就进入这个正式，正式导师在第十五页这边谈到我们若早上跟下午我们读了这个金刚经，我们有什么续分，然后中间是什么正中分，后面有流通分，但大家这个仔细再看一下我们心经有没有三分，基本上是没有，它没有续分，没有流通分。那导师就提到说，有人说这个玄奘的这译本呢是略本，那导师觉得说这其实应该不是略本，它应该是原本，就是原型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是有这个续分跟流通分呢是后来加上去的，后来加上去的。好，那这个是在第十五页这一段导师所提示的一个重点，所以原型就是从观自在菩萨开始没有这一个续跟流通。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十七，好，第十七我们正式要进入这一个经文，那一开始就是标宗，然后宗就是宗旨，那这里面呢含有这个方法跟目标，方法呢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目标呢是度一切苦厄，那标刚才有提到就是指示，显示，它其实跟显示相对的，都有这个显示的一个意思，所以整部经的一个宗旨就在这一句话里面。那接下来的所有的经文就是在诠释这三句，特别是第二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二句跟第三句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好，那再来关于这一句经文呢，导师有解释什么叫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观世音菩萨，另外呢就是于观自在的菩萨，于这个般若观慧以得自在的菩萨也名为观自在菩萨。那这一部经主要是指哪一个呢？主要是指这个后面这一个，就是于这个般若观慧能够得自在的菩萨，那他就是观自在菩萨。那这样的一个观自在菩萨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这个郭胡二的上面上面上去三行经上说，有没有八地以上的菩萨得这个色自在、心自在、智自在那八地以上的菩萨是观自在菩萨，但是呢导师也说这个初地菩萨他通达真理、断我法执，然后度脱生死，也可以名为观自在。好，那在这边导师主要指的是这个华严十地的一个菩萨的一种阶位，初地就断这个烦恼，就有断烦恼、断我执跟法执。好，这是第二种，这样初地菩萨也可以名为观自在菩萨。那第三种就定义就更宽松，就是圣解行者能于毕竟空观休息毕竟空观休息相应，也可以随分得名观自在所以这个圣解行者，那依这个华严的这一个行菩萨行位来说，所谓的圣解行者呢，他是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几个阶位的一个菩萨好，那导师再进一步就解释这个什么叫做菩提萨埵观自在菩萨，这个菩萨其实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略称那导师这边有提示，就是这个萨埵就是友情这个友情呢是一种坚强意欲向前冲进，具有这种力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那就名为友情，但是友情它的特色就是有坚强意欲向前冲这样力量的一种特质所以在这个二阿拉伯数字这边二导师就提到这样的的一个内容，所以有譬喻在这一段的第二行有譬喻为金刚心就是坚强他譬喻就是这种坚韧的这种毅力像金刚那样的一个坚不坏坚硬然后在这个菩提萨埵导师说他可以译为觉友情也就是有觉悟的友情那这边有觉悟我们可以理解为有少分觉悟的友情因为觉悟的人是谁呢？就是圆满觉悟的是佛了嘛，那他就不名为菩萨，他名为佛，那就是有少分觉悟，就是还没有圆满的这一类的，就是发这个发心要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这样的一类友情呢，就名为这一个菩提萨埵。好，我们看到第十八。第十八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四小节这边那就是其实这个菩萨呢他并不是什么神或是什么或是鬼他是类似世间的贤圣，但是又比这些贤圣更高尚所以呢凡是有这边的有就是具足的意思就是具足求证真理立即有情这样的一个行者这样的修行者，具有这样的特质的这个修行者呢都可以名为菩萨所以这样的定义是非常宽广的那以这个导师的正佛之道里面的寄颂就是发心名菩萨众生之上首四出四功德皆由菩萨有，就是发心发这菩提心的呢就名为这个菩萨那 修道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他就是观自在菩萨。好，那这个是名这个能观的人。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这边所谓的深，导师在这一段的第二行，这边的深专指体验第一义空的一个智慧，是指圣义的能够体悟圣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不是凡夫所能得到，所以名为深。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九，第十九谈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那这边的空呢，就是空无有自性，也就是一切的这种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诸行无常的一个常性不可得，然后这个独存性不可得，然后实体性不可得，照见五蕴这几个层这几种特质呢，所谓自性的一个特质，它都是不可得，所以名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那这边的空呢，主要指的就是一种遮妄，遮妄的一个意涵。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比如说这一段的是六第六行空性。好，那导师这边提示就是说，其实空性它并不是说离开一切法，然后去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空性，它必须要在具体的事实上去体悟。所以如果离开这个事实，具体的事实，然后要去悟的一个空性，它基本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知见。所以导师说这个一空一有明空，空亦有显，那如果离开了具体存在的事物，那也不知什么是空了。那这边的五蕴呢，导师这边有解释，那这边应该不会难懂，色就是具有执爱的一个色法，也就是物质，我们现在用所讲的话就是物质。那受就是有领纳这种特质的一种的精神活动，想呢就是这个认识作用，思想上概念上对外境的一个了解联想分析综合等等呢，都是想。那第三行，它是一种造作，就是在促进身心的时候，内心升起如何去适应改造这种心理活动，然后意志呢动身发语成为行为，所以行是意志的。那这个是行。好，我们看到第二十，第二十，我们看到这个在第四度一切苦厄往上面二四六八九带往上数上去第九行，导师说有了译本呢，译为照见五蕴皆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句话呢，译为照见五蕴自性皆空，所以它空的呢是一一法的一种自性，照见五蕴自性皆空。那自性呢就含得这个不变独存的这种实体性，那这样的实体性不可得，所以名为空。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度一切苦厄，在第二十最下面第四，那这边的苦呢，导师有说有属于这个身心的，然后也有属于这个外起的，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在这个外起的里面也有这个自然界的跟社会，刚刚上一堂课圆满法师有提到，那这个苦主要指的这些内容。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一个标中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呢就是显义，显义那直接经文就是进入这个加行的这个空有相即的一个观，空有相即的观。 那这一段呢，在这个这一大段就是修般若行这一段呢，主要在解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句话啊。好，那这个容相即性，那导师用另外一个语词呢，它叫做空有相即啊。我们看经文，经文说：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一空与有不异相即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主要要表达就是说，这个空它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一切法的一个真理，也就是我们前面谈的这一个三法印，它跟一切法呢，它并不是相离的，不是说离开一切法有一个叫做诸法实相这样的法，然后我们可以得得到。那主要他要表达就是说，这个不异呢，就是不离，无差别。像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这个色离于空，色即不成，空离于色，那空亦不显，那色跟空呢，它是不相离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一个理，真相呢，它跟一切法它并非是相离的。好，那我们看到第二十二页，当我们这样说，这个空跟色不相离，那有人会觉得说，哎，那不相离，那还是这个，就以为空是没有，色是有，那就是虽然说这个二不相离，那其实还是个别的，空仍是空，那色仍是色，那为了除去这样的一个记执呢，那佛就接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有人认为这个空是没有，色是有，那对他说这样子的一个不相离，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两二者是个别的，还是一种相对的，虽然不相离，但是他还是有两个这种不同的两个东西这样，所以进一步也就告诉这个告诉我们，告诉这样的记持的众生，就是说色它基本上它就是空，那空它就是色，那他要表示这个色空二不相离，而且相即。那这一段呢，我们来看一个部分，就是说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看第二十二的刮胡三这一段，色即空，空即色，要怎么样来理解呢？那导师这边从缘起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切的法，这个色，我们就是指一切法，以色为代表。一切法呢，它是依于因缘条件而有，那依于因缘条件而有，它就必归于空，也就是自性不可得。因缘有了，就不能有自性，有自性，有就永远有，无就永远无，它不会就是这样升起，然后又灭去，好，如果把这个因果法，也就是一切法看成有自性，那就不能成为因果法，因为这个有自性，它有就有，一直要有，那没有就永远没有，不会有这种生跟灭，所以必障因缘而生起，那法的自性必不可得。所以大家可以画一下底线，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导师说凡是依于因缘条件而有的，就必归于空。那相对的这一句话，我们看到最后一行的最后，若必障因缘而能升起，那法的自性必不可得。所以他这两句话基本上是前后呼应的。所以色呢，它指就是一切法，一切因缘所生的一个法，那基本上呢，因为它是因缘生， 所以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呢就是空，所以色跟空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说明。好，我们谈一切法就是谈它这个缘起，那谈空呢就是指它无自性。好，啊，缘起就一定无自性，无自性才能缘起。好，所以这个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在第二十三这边啊，第二十三的从上面数下来，第三行后面啊，导师说，可知色跟空呢是一事的不同说明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缘起啊，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的最后的倒数，第二行，本经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说明此空色不相爱哦，然后并且是相成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因为一切法无自性空，它才能够缘起。因为一切法是缘起，所以它就是无自性空。就是必须要无自性空，它才能够缘起，才能够成立。那这如同这个中观里面有讲这个。一切法得成嘛，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哈。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加行观的一个说明。所以加行观怎么观？就是观一切法缘起无自性，要通达一切法虚妄不实，如幻如化。如梦，如梦幻泡影，如《金刚经》前面所讲的，能够通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观得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们那个粘着那个对象被破除之后，我们粘着的这个基石不见了，我们这粘着就失去力量，而能够悟得啊。这个境不可得，能的所认识的境不可得，能认识这样的心呢也不可得，误入这个境是具明，明就是泯灭的明。好，那这个是前面加行，那加行能观这个一切诸法无自性之后所证入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那在第二十三这边，导师接着继续讲啊。那导师在一开始这边就谈到这一个，其实般若的一个观的一个次第，导师在这边就做了一个提示了哈。那导我们看这个文啊，上面讲菩萨依这个般若通达五蕴啊，这个五蕴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通达五蕴。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是空，现象与空即是相即而不相离的，那这从这个有空的相，这个有跟空的相对性而观察彼此相依相成，当我们在讲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基本上它还是有一种相对。空跟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性，那在这个加行里面是观他们彼此相依相成，而又这个无自性，无有自性，然后得这个二谛无碍的一个证见，也就是依缘起观空。那观空不坏缘起这样的一个加行观呢，它是证入诸法空相的一个前方便，所以要观缘起，观一切法无自性，由此引发这个般若实相般若，即能达到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的一个中道实证。那这个将就是带入，就是这样的一个般若的一个如实相般若，能够带领这个修行者去入这种毕竟空，这种毕竟空的一个境界是觉诸细论。 那觉出息论如果我们要描述的话，要怎么描述？那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这个证入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证证。好，那我们翻到第24页啊。我们看到这个第24下面的一个第五项啊，中道实证的坦途，观察这个空有相即而证这个诸法空相，空有相即就是加行观啊，诸法空相就是证啊。好，那这边导师也提到说，菩萨修般若的时候呢，要观察诸法从缘起，所以自性空。哦，好，再来呢，就是诸法自性空，所以从缘起。哦，了知这种空有相依相成，而实无有这个诸法自性可得。哦，这是这个加行。哦，能够观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入地才能知这个如实正尽一切法毕竟空性，也就是根本智的真如，根本智正真如，就是悟入这个诸法实相。那这个时候呢，是所有的幻象都不现。这个幻象就是种种的相待相，比如说这个垢跟净、增跟减、生跟灭等等，这一些都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幻象啊，幻象不现。好，我们再看到第25，第25在第六段，从否定相对的二，也就是六部三对。显示绝对的空相这一段哦，那这边导师说经文举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基本上他已经表达所有的这种相对的一个种种的这种幻象哦。那因为一切的这个一个相呢，它不出三类哦。那我们看这个三类。主要在这个下面的第七段这边啊，这三类的主要就是自体性质跟数量啊，不生不灭是从这个自体来讲啊，那不垢不净从性质来讲，那不增不减从数量来讲，所以一切法不外就这三个面向啊来含摄。所以导师在这边说，生灭就是事物自体存在跟不存在来说哦，这是第一行。那第二行，垢净是从性质上来说，垢是杂染，净是清净；增减是从数量上来说，增是增多，减是减少。那世间一切事物不外是体性的有无、性质的好坏跟数量的多少哦。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刮胡二这边约菩萨的一个证空哦。那如果专约菩萨的证入空相来说呢，那其实通达诸法自性空哦。那空呢，它非先有而后无哦，或者是本无而今有，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哦。然后呢，空性它离烦恼而显，但是呢，在这个还有烦恼的一个阶段呢，它也不会得到染，因为它是诸法的实相，所以导说在禅不染哦，离禅也非心净哦，所以说是这个不垢不净哦。那空呢，不因正而心得，也不因不正而失去哦。所以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它也不会生，也它 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这个此究竟的真理毕竟空呢，只是法尔如此而已。那悟入这个毕竟空性呢，最后一行离一切相，所以说这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这边的无呢，大家可以理解为超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的体悟的境界里面，它已经超越能所，超越种种的相，所以这边就是这个空相，这边的空呢，是指诸法的一个如实相，就跟前面所说这个遮妄这样的一个意涵呢，稍稍就有一些不同。好，我们看到第二十六，第二十六呢，这边谈到这个十二处空。那前面我们讲这个受想行识，我们这个菩萨观这个受想行识空嘛，那如果按照这个文脉呢，基本上它这个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那基本上它的这个文还是对应在这个正真观这一段里面。大家再翻一下这个第二十三，回过头来看敏相正性观这一边，按照文脉呢，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这个文脉是一贯下来的。那导师说，其实这个是举这个后面的一个文，其实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它也是要像色一样，眼不异空，空不异眼，眼即是空，空即是眼，这样来观，就是导师在这边的一个提示，就是前面我们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在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等等，那其实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十二处呢，也是要这样观，要广观一切法，所以这边的十二处空，那导师就是说这是略观触界等空，把它说是在略观这个触界等空的一个项目底下。好，那前面的五蕴它其实就是物质跟精神，那这边这个触界缘起等空呢，那这个十二处它也是一切法的一个分类，但是跟五蕴有所不同。那十二处是把宇宙的一切现象呢分为能取跟所取，是这样的一个分类，这是从认识论的一个分法，认识论的一个分法。好，那我们这边就再跳过来这个第二十七，第二十七，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那这一段呢是谈十八界空，十八界，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呢，再加一个识，所以六三一十八，十八界。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十二处呢是从这个精神活动升起的一处说，来明这个见闻觉知的原生无我。那十八界是从这个完成认识作用不同而说。那认识的路径在佛教里面说有六，那主要就是这个根境有六，那从认识构造主要条件说有三，就是根眼耳鼻舌身意，境色声香味触法，识眼识耳识鼻识等等的，还是意识，那这个是观这个十八界空。那导师说是从认识作用完成 来观他空，来观他空。然后再来这个第二十七的三明十二缘起空，无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这里面有两个门，第一个呢是流转门性空，也就是无明到无明，等一下，无明，对，无明跟老死到老死，然后这个第二个这个环灭门呢，就是无明尽一直到老死尽，这个是环灭门。那这样的一个法呢，十二缘起这样一一的一个法，其实也都还是本性空寂，无有自性。那我们看到第一的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在这个缘起环灭，环灭门性空这一段的是第五行，导师边谈到事物的升起由于因缘，那事物的灭去呢也还是因缘，所以升起跟灭去呢都是因果的现象，所以这个环灭门中的清净法也是缘起，所以缘起呢就是自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一个第二十九谈到四谛空，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那这一段我们看这一个第五段，能证智于所证理空上面数上去第三行，苦集二谛名有漏的世间因果，灭道二谛名清净的出世间因果。那这样的事出世间都有因有果，所以分成四谛。那杂染的因果法，一切从缘起，缘起无自性。菩萨修观的时候，观此四谛毕竟空，即不爱四谛的一时谛。那关于这一类四谛的一个观察呢，那导师这边提示大家可以观这个，去看众论的四谛品。那如果要了解里面导师所说的内容更详细的话，那请听我们院长的众论的观四谛品，那可能要转一下了。好，那再来看第二十九的第五项，能证智跟所证理空。无苦集灭道，接下来就是谈这个无智亦无得。那这边是谈能证智，智也是空，无智啊，所证理这个德，这个也就是成就正德这样的一个体证呢，它也是空，也是空。所以导师在这一段一开始说，使观能证智于所证理空。那这边的观呢，这个智，无智亦无得的智呢，导师依这个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学观品》里面说，这个智，玄奘大师是译为现观，现观。那这个现观呢，它就是直觉的体，的直觉的现前体察，洞见真理，那这个叫现观。那有能证的现观，那就有所证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三法印或是空，那智是能观，德是所观，智为能德，德是所得，所以这是约能所来说它是空。好，那这是关于这一个无智亦无得。所以导师在这边第二十九前面，第二十九最后一段，导师说前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空，这个是就事相的分类说，这是属于事的部分。那十二缘起四谛呢，它是从事相以显理而说，这一部分属于理。那十二缘起四谛是观理，那智德是果证， 就是这是 又是一层哈，一个理根果证哈，是地，然后这个智根德呢是果证，也是无智有德这一对哈。啊，导师说这个事相跟理性观行跟智证，在菩萨的般若真实体证的时候，一切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毕竟空，不可泥意，也就是它是超越一切的这种的一个境界哈，甚至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基本上是不能描述的哈，不可言说。那为什么要言说呢？好，那在《般若经》里面，佛说一二谛故说哈。虽然这个圣意这样的境界是不可，但是为了能够引导众生哈，施设这个世俗的一个假名哦，来引导我们修行体悟这样的一个圣意哦。好，我们看到第三十页哦，那这也这前面就是说这个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一直到无智亦无德哦。那一切法都这个超越，那这是般若的一个现证的一个境界。那这个以无所得故，导致说这个就是要解释这个照见一切皆空所提出来的一个理由。因为一切法所以无不皆空，有以为这个空是外境空，内心精神不空，那这个是境空心有论啊。那有人以为这个是空是除去内心的错误，那外境不空啊，那这是心空境有论。那导说这个都是偏于一边啊，偏于一边。他这样的一个见解呢，他是不得这个诸法的一个如实相。那真空呢，要在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上说啊，所以说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四谛智德等等，求自性不可得，因为诸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是空啊。好，我们看到后面，诸法本性是不可得的啊，不过众生未能彻悟而已。所以这个不可得也还他个不可得，显一切法本来啊。所以说这个以无所得故，这个无所得，所以一切法不可得，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可得啊。这个是这一段导师的一个开示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有一个这个很小很小，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有个方括号那一边啊。那这段导师这边提到，从理论上说，哈，一切法不可得，说明运等是所以空，哈。那从修正上说呢，即以无所得慧，所以能达到一切法性空，哈。所以从修正上，来谈说，一切法不可得，好，一切法空。那这一句总结以上五蕴皆空的理由，可以骗五蕴等一切法说，比如说这个无色无受想行识以无所得故，那无眼耳鼻舌身意等也是因为以无所得故，因为一切法无所得，所以也就无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等等。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从家行到这个契入这个般若实相体证的一个两段啊，就是这个敏相正性观啊，敏相正性观的一个部分。那敏相正性契入般若这一个智慧之后呢，那依照这个《金刚经》讲，还有什么初道菩提，对不对？那因为它是这个般若心经，它是这个精华，所以这个初道菩提就略在这边就没有提，就直接提这一个究竟菩提。那 究竟菩提主要是指这个佛的菩提，然后所以要主要是指这个菩提果。那为什么会谈这个三乘共果？主要这个心经呢，它是般若经，般若经是三乘共学，三乘共学，所以也名这个三乘共果，那也有引导这个二乘来共学这样的一个意趣了。好，那这个得般若果这一段，导师说就是度一切苦厄的一个解说，也就是它的果到底是什么。那这一段经文，导师这段经文就提到这个菩提萨埵呢，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心无挂碍，然后呢，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好，那这边的挂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烦恼的执障，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前面我们不是修这个观行嘛，然后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个误入这个诸法实相呢，那我们就能够遣除所有的烦恼执障，心就没有挂碍。那没有这样的烦恼执障，这样的挂碍呢，心就没有恐怖。那这边的恐怖，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佛经说有五种部位了，五种部位，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恐怖。那有这个恶名，怕被人家骂啦，恶道位，怕升到恶道去啦，不活位，怕活不下去啊，有时候这个寺院的经济压力太大，眼睛睁开就要想钱哪里来，那其实就是如果这个如果能够这个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就不会有这些恐怖了。但是还是要去找钱，就是内心没有挂碍，但是还是要有积极的作为，要有积极的作为，才不会有这些法律的问题。好，那这个恐怖虽然有五种位了，还有死位，怕死了，大众威德位，就是在很多人里面呢就会害怕，大众威德位。那导师说这边主要是讲的是死位，因为得到究竟涅槃嘛，解脱这个生死，不在这个生死，所以这个远离这个恐怖主要是依这个死位而说。然后后面讲这个远离颠倒梦想，这个颠倒呢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四颠倒，常乐我净。那这个梦想呢就是这个四颠倒想，是颠倒想，就是对常乐我净的这一种颠倒想。那这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所开示的内容。好，那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的戊二上面两行，也就是结这一段的结，就是菩萨依般若呢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我们如果能够依此来解来行呢，一切法来以此而行来解一切法空呢，那不但处世待人能因此而减少许多痛苦，那生死的根本也能够解脱。好，那这边接下来就是谈这个菩提果，也就是这个如来不共果，如来不共果。那这边的经文里面谈到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呢就是无上正遍觉，也就是圆满的一个觉悟，佛的一个觉悟。那这边也老师又再次谈到这一个，这菩提呢是老般若。那之前讲说这个般若是祖母嘛，那菩提呢是老祖母，就是祖母老了，成熟老阿嬷。好，所以这边谈的是这个菩提果，也就是如来的不共果。 那在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提到诸佛菩提，它不仅是智慧，是以智慧为中心而融摄佛国的一切功德。好，那这一切功德包含这个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等等。好，那无上正遍觉的意思就是圆满具足一切的功德，它不只是智慧而已，它还包含这一切的功德，所以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我们看到第32页，好，那第32页在最上面呢，导师说菩萨依这个般若正空性摄导万行，然后在实证边呢，是能证至于所证理，能摄至于所摄行呢，都是超越的。所以就如《金刚经》所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那究竟无上菩提在实相会的究竟体证当中呢，是集万行而离众相，超越而不可是超越而不可思议的。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欲赞般若。那般若这边的欲赞般若经文说，它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这边般若波罗蜜多指的是般若蜜多法门，波罗蜜多教的教导，或是波罗蜜多经典。那它如同它有这个世间的这种神咒，那大神咒表示有极大的力量，那大明咒呢表示能够破除一切的黑暗，那无上咒呢表示它是一切法门中最上的，没有人能够再超越了，无上。那无等等呢，那导师的说明就是这个动词在后面等同于无等，无等等就是无等等。那无等是什么呢？无等导师说是涅槃无为。那般若呢如这个涅槃，所以名为无等等，等同于无等，无等法。好，所以这些咒呢能除一切苦，它基本上如果从梵语来看的话，这是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是能除一切苦的大神咒，能除一切苦的大明咒，能除一切苦的无上咒，能除一切苦的无等等咒。就是能除一切苦指的是咒了，咒的一个功德，那它又是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预赞，就是般若波罗蜜有这一些大功德。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欲赞般若的一个部分。那最后呢，就是这一个取位顿根说方便，就是最后有一个咒。经文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边意思就是说，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愿正觉速即成就。所以这句话呢，它是一种同得菩提愿望的一个结论。那导师把它判为这个取位顿根说方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没办法理解般若波罗蜜呢，那就说一个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咒给你们来持吧。那它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把这个咒当作这种在般若经的教学里面有一种42字门，它是误入诸法实相的，那你可以用这个记咒呢，在诵念的时候将所有般若前面这些般若经的一些教导然后忆持于心，然后在心中升起，然后去观一切法，那它也不失是一种修学的一个方便。好，那今天很欢喜能够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导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那最后呢，祝愿大家同脱苦厄，同证菩提。好，谢谢。
非常感谢常慈法师精彩的演讲。 我们刚刚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就知道快要到彼岸了。那祈愿大家都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大众请起立。向佛行一问讯礼，向法师行一问讯礼。感谢法师。接下来是综合讨论，请我们的诸位长老、长老尼，还有我们四位讲师，好，到我们的前面。